先来给个安全警语，我们今天这一集并不，我们不是专业的智商的背景，我们纯粹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经验的分享。Welcome back to Bitch
Queen. Hello Queens.
哎，我们最近连续很多集的渔夫系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们这个频道不健康？但他们不就是冲着我们是渔夫吗
？I don't know.
而且喂，你试图把今天也归类在渔夫系列吗？
也不是不是，但是不是我跟你说，因为渔夫系列怎么说呢？我觉得它反应有点两极，
怎么说？
就是喜欢的很喜欢，但是我也是有收到。
不喜欢的吗？
有人不喜欢哦。誰
把他的名字，
我跟你说，这一段我可能会剪掉，但是我现在跟你们说，
不要剪掉，把他的名字报上来。
不是
谁？
不是我意思是说，如果你不喜欢这个主题，那你推翻了一个，那你起码要提供三个选项吧？也没有。
你也很严苛，
所以我就不晓得这个意见到底是 like is not constructive，
请他自重请他自重。
哇，讲话好重、哦。
拜托，能量整合完之后，我实在是开启很多东西。
I did not expect this whole war。
对啦，反正就是很害怕大学我们有辜负可智商可智慧的名声，所以我们今天这一回合怎么样偏智慧，是我们 Samantha 专访来着。你现在是压力很大，
其实可以不要偏很智慧也没关系耶，
不容易耶，
而且我专访压力超大，我很难得在访前就会那么积极写好访纲耶。
对，
我今天居然是主动写访纲，
自己的专访，
没错，因为不好意思，我不喜欢就是脱离轨道，处女座 A 型，
对，我们这边就是有两位土象星座的，对，但反正我们今天就是 Samantha， 因为她大概从好几个月开始之前就不断的透露出她最近在做諮商，然后她非常喜欢，她给自己找了这件事做。
哦，这倒是，
讲的好像她只是一个消遣，但是我觉得她应该是 more than 一个消遣吧。
坦白说，我一刚开始真的只是80% 消遣，20% 就是探索的心态。
Okay.
因为这个其实你刚把它归类成渔夫，好像也没有不行，因为这几乎就像是抽签一样 ，you're wishing 你可以透过做这件事情得到一点解答，只是它可能更有医学论、更有方法论一点而已。
所以就是一个渔夫的比较科学的行为。我现在是会被所有的心理科学医生给攻击，
成分比理科太太还要多，把理科太太逼掉，
不要，不要把它留着。那就我们就直接开门见山，你现在说说为什么你一开始会决定要去做心理諮商？
我觉得这一次理由没有什么很难分享的，可是我觉得要获得共鸣有一点难，就是大部分的人想到心理諮商会想到他应该要在一个很严重的情况，也就是你在面临一个你没有办法解决的情绪障碍，你在面对一个接近疾病式的情绪的时候，你才会需要諮商。可是这一次我也有一点奢侈的是，在没有任何显著的情况下我就去找了諮商，因为我觉得有点不对劲，可是这个不对劲也不是没有办法忍受的不对劲，就是有一种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的轻忧郁这个词，就是你没有不快乐，你也没有自杀念头，好像你说不上很严重，但是你也没有很快乐，就是有点这种状况。然后我那个时候最大的征兆是我觉得我很麻木，其实我原本的个性我觉得是对很多事情很有感的，我很容易感到 excited， 我很容易开心，对，我很容易兴奋，我不敢说我很同理，但是我很容易共感。然后那阵子的我是麻木到我真的除了没有任何感觉之外，我也提不起动力做太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我好像知道理由是什么，可是过去几年因为很忙，我又好像有点不认识自己了，所以我就想说 OK， 我来到人生一个阶段是有经济余裕的，是有时间余裕的，那我何不就去諮商看看。
不好意思，来放个马后炮、yeah. 先来给个安全警语，我们今天这一集我们不是专业的諮商的背景，
你
纯粹就是纯粹就是一个经验的分享。
我们今天没有任何教学成分，我们不会上
卡好、哦、我就是最喜欢放马后炮了，我就是觉得大家健康跟安全跟那个你知道 EQ 扎自己评估啦。
That's true 我的经验未必都会通用在任何的人身上，
对，我们里面只有他有这个经验，然后所以我们就先来分享，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有这方面的需求或是有好奇，建议大家还是可以去找一下专业的諮商师或是心理医生或是精神科医生，大家知道这三个东西的差别吧。自己 Google。
我以为你要解
释，今天都要讲这集了，然后还
好，没关系，大家自己 Google。但是我们要先很明确告诉大家，这三者间是有差别的。
对，
然后它的差别太细了，所以对自己 Google 一下。
好不负责任啊！
简单快速讲，我的认知是，therapist 就是心理咨商，它只是一个有证照的。counselor， 但他是一个合格的沟通的人。沟通的人，哇，算了算了，大家还是自己 Google 好了吧。
没有，我可以说明一下，因为其实台湾跟西方的法条有一点不太一样。然后 again 打个预防针，我也不是最专业的，可是在我去就诊的经验里面，我有被说明过这件事情。所以我的理解是，在台湾，医生跟谘商这两件事情，其实两个某种程度上都是跟医疗相关的。所以当你去一个心理谘商所，他不会说他只是一个工作室或者是 co-working space， 它是一个真正的诊所，它要挂医疗执照的。可是为什么这两个东西分开？因为在台湾，当你是一个精神科医师，你可以有给药的这个许可的时候，很多时候你并非会同时有谘商的执照，这两者其实在证书上面它是完全分开的。那同理，当你是一个谘商师，你也不会有可以给药的执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通常你要去拿精神科药的时候，那个医生不会坐在那边陪你聊60分钟的天，他只会听你有什么症状很急，好，我现在开个药给你，可以立刻缓解掉。但是你要一步一步的透过讲话去梳理这件事，你就得要进到谘商诊所里面。然后另外一个不同是谘商没有健保，
对，
所以当你今天去看精神科医师，你可以被给药的时候，对，你会有健保可以帮助你给付，可是谘商是全自费的。那这个就会关乎到很多细节在台湾的法规上面的规定，那这个我就没有那么清楚。
但我有个疑问，就是当你发现你自己好像有刚刚说的轻忧郁，其实是不是就是会有病逝感，就是你自己会感受到说，哦，我好像有一点点状况了。因为我觉得很多没有踏入到心理谘商或者是去看医生的人，他其实是没有病逝感的，他觉得他自己没有问题。
的确，可是这件事情要讲，我觉得它要回归到很历史背景嘛，很我们成长的文化来讲这件事情，就是医心理谘商在我生在台湾的经验里面，我觉得他很多时候给我的是情绪教学，也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有人可以建议他被列在教科书里面的话，我绝对会举双手同意。所以他是在告诉我们如何排解跟消化，甚至是认识自己的情绪。但是病逝感这件事情，我觉得他，我想一下要怎么说比较好。一，我觉得它相对主观。二，我认为今天不论是谁带着病逝感都是一件好事情。所以当你能够察觉到自己的任何不对劲，不管它是疾病还是它只是一个你需要找人聊聊天，我都认为它是一个很好的出发点。只是为什么我现在讲起来会有点犹豫，是因为反向的说，如果今天这个人真的没有疾病，我也遇过很多情况是，我就只是想去谘商所聊聊，但是有人会认为，哦，你就是生病了，你为什么不愿意承认，你就是因为你有问题，所以你想要去。所以我觉得以这样反向来说，去建议每个人都应该有强烈的病逝感，我又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合时宜。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因为像刚刚我们也讲，它其实就是一个手心手背的问题。那心理谘商跟情绪疾病一直都是，特别是在亚洲，台湾讲就讲台湾好了，在台湾是一个非常 taboo 的话题，就是 like 你就算想像我们小时候如果有忧郁倾向，爸妈一定就是 brush it off， like 什么忧郁哪有空忧郁，就是会这种，所以
想太多。
对，然后到现在我觉得变成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我们这一辈的人可能会比较有意识，就是 like 自我发展啊，心灵成长啊，所以可能对于这些情绪上的问题也会比较多的意识，就会比较敏感一点。那 Samantha 你自己是怎么突破这样子的 taboo？ 我先不论你觉不觉得它 taboo， 但因为事实就是这个话题在台湾在亚洲是一个 taboo 的话题。那你要如何突破这个 taboo， 然后接受说，好，我就是想要去做谘商。
我很怕今天如果有人是希望透过这个 episode 然后来鼓起点勇气或有点动力，觉得说这个 taboo 是很容易可以被解除的， then I have to say I'm sorry。 因为在我的经验里面，我花了十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才慢慢的，你甚至不是一刚开始你就觉得说你可以破除这禁忌，你会是先从我敢表达我不舒服了，到我要试探别人能不能够接受我的不舒服，到我要开始勇于去寻找管道 看有没有人愿意陪我聊这个话题，到我要怎么勾起另外一个人愿意分享他跟我有一样相同的经验，就是这整个过程他花了我大概真的十几年的时间。所以一刚开始说 taboo 这件事情我感受超级深，因为我第一次真的有情绪疾病的时候我才十几岁，就是才国中，然后我的家人就是如同刚刚 Ariel 形容的，你怎么会有时间可以忧郁，你知不知道在我们这个年代你生存没有问题，你就是过太好了，你
太
闲了，
时间太多了，
对，你太闲所以你才有办法忧郁。That is not true， 因为当你今天真的是一个忧郁疾病的时候，它是像大脑生病一样，它就像感冒一样，它不是因为你太闲所以你有办法感冒，它就是你真的生病了。那甚至怎么样让身边有办法陪伴你的人去理解这件事情，我觉得它也是要花超级超级久的时间。可是我蛮幸运的，我觉得我在尝试到一是我是很标准的千禧年代小孩，我觉得千禧年代小孩有一个特征就是不管发生什么事我都要讲出来，我就是爱分享。 Like I broke my first time， 我是我 version I had my first time，
一定什么都要
人分享，对，我今天被诈骗我他妈讲爆，
这是一个网络的时代，
没错，我讲出来某种程度好像你就会吸引跟你有一样感觉的人，好像你就可以获得共鸣，好像这件事情就不会再那么禁忌。所以 first of all thank god 我是一个千禧年代的孩子。可是第二个我觉得很幸运的是我真的有遇到很多比我还勇敢要分享这件事。所以像这一次我纯粹就只是用想要聊聊的心态去咨商，我就真的遇到有非常丰富经验的人，然后告诉我说怎么去分析好的咨商师，你应该去哪里看到咨商师。So yeah， 我觉得这两件事情是最有帮助的。 But still it took me 10 plus years。
Good for you 欸，因为我就是一个还没有突破那个算是一个框架吗，或者是我就是很倔强，我就是觉得 I can do it by myself 的那种，所以就是
欸这件事情
有
对，而且我很怕我今天很多事情我都会说这件事情我跟我 therapist 聊过就是
听起来有个好人厌的，所以你今天是个好人厌的人是不是
完美主义，然后一直觉得你可以背负全世界的责任， You have to talk to therapist
No 这开吵起来，
我觉得这加上是我们真的就很爱面子，我们今天就是算是一群很爱面子的人，当你要去跟一个不认识的人开口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哇，那真的会堵在喉咙，就是你知道你应该要讲出来，可是他就会卡在这里，就觉得讲不出来，可是你又咽不下去，我觉得那个感觉是这样。
欸，但我有一个问题耶，因为我觉得我怎么好像没有那么相似，今天如果我是面对我认识的人，我完全可以理解刚刚说讲不出来的这种卡，但是如果他是一个完全的陌生，我反而觉得正是因为他跟你的人生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好像就可以滔滔不绝的，甚至不用担心对方会 judge 你的一直讲。
但 我老实说，我对不认识的人的防备心很重，除非是我今天有感受到是对频，这又到渔夫系列的一个部分。我是一个很性直觉跟，我就是
磁场
跟频率的问题。当那个人没，但先撇除这件事情好了。
我们今天是一个科学的节目，
对，我本来就比较防备性比较高。当然，很多时候因为我的工作的关系，大家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可以很容易跟别人侃侃而谈或什么的。可是那个侃侃而谈是很表面的东西。
I actually 就是我知道以防刚才说我应该要到比较后面的时候才分享我的经验，可是我真的觉得今天因为大家都是没经验的状态，我很想要一点一点来回复这件事。就是比如说以刚这个 case 来说，一个真正专业的咨商师 which I was lucky enough 有遇到，他会非常 make sure 你在的那个环境是隐私而且安全的。他们会在，甚至我现在遇到我这个真的我觉得是命定的咨商师，他在第一次我们咨商的时候，他花了大概12次的时间不停的告诉我说你在这里很安全，所有你讲的事情都不会被透露出去，他这个诊所机构也没有任何的资料可以把你透露出去，因为他是完全自费的机制， and they're not allowed 在没有你允许的情况下留下你任何的资料。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刚刚所遇到的这个难关正是为什么他需要一点专业咨商师的原因。我觉得他们有一部分的工作就是他要把你很多的累赘很多的盔甲都慢慢的剥下来，那至于他怎么做到，这个就是他的专业，他会有方法可以做到这件事。
哈，可是我个人的障碍有一点是来自于，因为我小时候，哎，反正就是以前的时候就有去看过精神科医生，因为那时候我就是 反正情绪疾病，然后没办法睡觉啊，干嘛？然后，因为我们刚刚就讲过，稍微提了一下这三个角色的差异嘛。那精神科医生他是可以开药的， yeah. 所以我那时候去坐下来也跟他讲没几句，然后他就开了药给我。那我回去吃了以后就是。
很不舒服吗？
我不喜欢那个感觉，就是它确实有调整了我的状况，可是那个感觉我是不喜欢的，就是我觉得要么它药性太强，要么它其实不适合我的药。
Yeah.
然后反正我就全部 Google 那个药到底是干嘛的。
Yeah. 我也会做这件事情。
对，因为很多时候医生开给你药，你根本也不晓得什么，反正你就觉得、yeah. 哦，你信医生，你就把它全部吞下去。
没错。
然后我 Google 了以后，发现它里面有很多是。抗忧郁的药，然后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因为那时候很年轻，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个傲气，就觉得，我都没有承认，所以你就是觉得我有病。
喂，所以你进去当他要开这药给你的时候，他并没有诊断告诉你说你可能有这个倾向，所以要给你这个药吗？
我的印象，因为其实真的蛮久以前的事情了，所以、
okay.
但是我的印象是没有，他没有所谓，他只有大概稍微的问诊，你觉得很像你去一般的家医诊所去看个一般的流行感冒，他、
yeah.
就是问两句，有咳嗽吗？喉咙痛吗？头痛吗？来听一下你的那个呼吸，然后就给你药了、大概就是这么快的过程、
yeah.
所以我就是一直到现在对于所谓的情绪治疗啊，精神科医生或心理医生，我就是有一点抗拒的，我觉得是因为有不好的经验、
坦白说这样子的经验很层出不穷、我觉得在台湾的就医经验里面 You're not the first one Definitely won't be the last one 去有这样子的经历，只是我觉得有必要也倡导一下，我觉得好的精神科医生他是存在的，因为最刚开始，尤其是我比较小的时候，你那个年代连网络都没有很发达的时候，你甚至 Which I sound so old right now 我们是那个
冰波尖的年代吗？
波尖的年代
Literally 我那个时候去看医生，我绝对遇到一样的情形，而且甚至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我走进去的第一间诊所看身心科的是我真的从网络上面找来的，然后那个时候我原本是一个人住在台中，我才大概15、16岁，然后阿云就是我外婆，然后她就听到我要去看医生，她就特地从高雄上来就陪我，结果进去的时候她可能也很纳闷，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况，所以我就快速跟医生说我的反应是什么，为什么那时候一个小孩来说我觉得非常严重、就是我是完全瘫痪的状态，我不能好好专注想事情、我吃不下任何东西，是真的 literally 生理上吞不下去的那一种，我真的睡不着，用尽方法都睡不着，而且我会一直三不五时就突然之间哭起来、然后我不晓得为什么是因为这样，而且 as a kid 你真的会觉得自己好像中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发疯。
然后对，然后我那时候就是跟医生，我是准备好去的嘛，所以我就啪啪啪啪啪讲完这些东西，然后他就跟你刚刚说的一样，就好，所以你吃不下 ，OK， 你睡不着，不，然后就写一堆药单，然后就要让我们离开。然后阿云才刻意的拉住他，然后说：“那医生，为什么我孙女会这样子？”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医生说。就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在学校不开心啊，因为我那时候有特别讲到说我在学校被霸凌的事情，然后他就说就在学校不开心啊，就是会发生啊，然后阿云就说那怎么办，就是我孙女总不能一直吃药下去吧，那要怎么办，然后他就用一种非常戏虐的表情，就我真的完全忘不掉，他就说那不然受不了转学啊、就是有点像是这样子，然后 as a kid 你会真的，因为那个时候你甚至连这件事情是什么你都不知道的时候，真的会相信大人告诉你的说你就是耐压力很低、对，他几乎那几乎很像是你处理不好这件事情，所以你耐压力很低，你受不了别人一点点 bully like you'll never get this good enough so yeah 真的有这样子的经验过、
我们说要跟爸妈和好，我们还要跟这些精神科医师和好因为他们真的是dismiss 我很过分、
大家可不可以好好就是当个善良的人就好，为什么要
当个好人好不好，
对啊，为什么要让别人背那么多压力过日子、
而且我那时候在精神科医师那边的时候，因为你坐在那边候诊的时候，你就会看到同样都是来找医生求助的人，那有一些感觉是就是他们其实已经来过很多次，就是可能是家长带着来啊、什么他自己一个人，那很多看起来其实就是这样讲可能不太正确，但是他们看起来明显是有问题的、就是他们的问题已经非常外显
了，比较严重的、
对，可是当下我就会觉得难道就是因为我藏得很好、所以我不值得被救吗、就是也会有这种就是所以对于真的是做个好人好不好
yeah
我觉得就是像你们前面讲的，因为年代的关系，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真的没有这么熟悉，所以现在应该在精神科或身心科里面应该有改善吧。
我相信是的，嗯。But as that being said， 我还是要多分享一个我前几年才遇到的事情，也是很犀利的医生都讲到这
部分，
因为那个时候是我已经成熟了，然后我有足够的病识感跟了解自己的程度，我甚至已经 research 关于很多这个情绪障碍的问题了，所以我是带着 knowledge 去的。然后哇，这件事情真的让我很气，我最气的是我怎么找到这个医生。当时是我回去高雄闭关一段时间，因为我这人就是很喜欢三不五时闭关起来，然后我那阵子也有一点情绪上的问题，我知道是即将要迈入生病的前兆，但我还没有很危险，所以我想要趁那个时候赶快掌握住。可是我也遇过很烂的医生，所以我不想要随便找一间，于是我就在 Google 上面， which 已经是网络发达的年代了，我就找 reputation 高雄有 哪个身心科医生比较好，然后他就跳出来一个，甚至还担当什么政府曾经的身心科顾问，然后有很好的 reputation， 很多报道都提到他，他还做什么慈善公益什么之类的，然后还出了书。我那时候想说好就是他了，然后我就进去看他，然后他那时候也是一模一样，就是想要开个药然后就草草了事，然后我就说不好意思医生，因为我其实是有过这样子病程的，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是什么，那我也晓得身心科的药就是开药的医生跟咨商可能不能绑在一起，但我其实这一次真的没有那么想要再继续吃药了。Cause I know， 就是我觉得我对我的病史成熟到我是有办法找到方法排解跟消化掉。那你既然没有咨商服务，你可不可以推荐我一些书，就是有没有哪一些是我看了之后我自己可以有一些学习的。Again， 他摆出一个非常非常骄傲、微微戏虐的表情，他就说：“哼，看书有用，那还要我们医生干嘛？”我就联想说 ，Dude， 可是你写了书哎、欸
啊，上课也像有课本啊
，Mind blown 哎、欸。然后那时候就想说啊，
哎、欸，哪一间啊？讲出来了，
高雄的什么？
我其实很记得名字哎、欸，你逼掉什么？
你讲给我听，我逼掉
两个字，
然后冲康他不剪掉。
在左营，我看一下，
左营的身心科。
So fuck that， I just wanna really put it out there。
哎、欸，我真的很奇。有没有人是那种进去就是这种什么身心科诊所，然后就遇到跟我们一样的状况，然后就干掉那医生？
我们来成立一个 community，
跟他吵起来，
拜托你给我底下留言，
我们跟他吵起来好不好？
不是，因为我其实觉得医生们会做这件事情很过分，因为大家去找你的时候，一定是他已经某种程度，不管生理上也心理上是脆弱的时候，然后就觉得你们还那么做，真的有点坏、欸。
我跟你说，我就跟那个，我就要变成那一个人，就是跟去找易经老师一样，我就是进去踢爆他，有没有？
你到时候回来台湾的时候，你就把所有时间都花在做这件事。
交给我，交给我。那你可以大概，因为我们没有咨商过，所以你可以大概从你踏进去那个房间的第一步开始形容给我们听，心理咨商的过程是什么样子。
好，我要先前言说，我其实做过两次比较深入的心理咨商，一个就是最近这一次，然后另外一个是在我，也就是差不多我刚刚讲说我回高雄那段时间，然后是我真的有比较急迫的情绪要处理的时候，所以我必须坦白讲，那一次我其实没有太多印象了，因为我想大家可以理解，就是当你很陷入一个泥沼里面的时候，其实你完全 focus 的就只有当下那个负面情绪，不会有余裕可以注意到太多其他东西。可是我觉得这一次用相对好的情况去做諮商也是蛮有趣的，因为我有余裕可以看见很多我以前没有发现的，所以 first of all 每一个地方都不太一样，所以你进去的房间或大或小，但是在我的经验里面，只要是諮商室，它都会是一个很安静而且相对让你感觉很安全的封闭性环境，那就代表你不会听到外面的任何声音，然后
连窗户都没有。
我这一次去的没有，但是我知道有一些诊所是有的，因为我这一次去的它很像有点像是联合，它不能说是联合医院，但是它是一个諮商所，里面有大概20-30位諮商师的那一种，所以它其实把房间切分的，
它不是私人的，
对，它不是像一般你在路边看到诊所那样，所以它的房间其实都是相对封闭，也不会有窗的那种，而且隔音性非常高，所以就在里面如果没有讲话的话，你其实会有点微微耳鸣的情况，
是像补习班。
那我的疑问，会有躺椅吗？
会有长沙发，但是我严重怀疑有人真的会躺上去。I am not so sure.
应该是 however you feel comfortable 都可以。
Yes， 他一定都会对你讲说，哦，你就随便坐，你舒服就好。但我真的 highly doubt 会有人讲说，哦，那我觉得躺下最舒服。
没有，可是你看电影里面，电影里面他们以前去就是智商或什么的时候，
要躺下抱个抱枕。
I know， yeah, I know，
然后就会开始哭。
我个人没有到那程度哦，但你刚刚讲到哭这件事情蛮有趣的，我等一下讲。好，但是反正进去之后，那接下来就会看各咨商师的功力，因为我其实最近也自从我开始咨商之后，我就是一直很不吝分享这件事情，然后我身边越来越多人也去尝试，所以我们发现每一个人进去的时候，面对到咨商师的开场，又或者他即将要导引你的做法，都很不太一样。比如说有一些人会遇到方法论，他会说哦，你有很不好的记忆，你甚至可能有一点 PTSD， 那他会用一些实质的方法，用好的记忆去帮你取代掉不好的记忆，然后好像是叫什么眼动治疗法之类的，这是一种 theory。那另外一种像我这样，我的咨商师就是很擅长从很多盲点里面找出他判断最关键的那件事情，然后我们就要从那最关键的事情里面往下挖掘。可是同时，因为他要做这件事，他就必须要让你是很敞开的情况。那我不知道其他人，因为坦白说，我觉得我 again 有经验的关系，我一进去就是超级敞开的状态，所以我基本上第一次见到这咨商师，讲话不到三分钟就哭了。而且他甚至没有说什么，他唯一跟我说的就是，哎，你今天怎么样？天，外面天气是不是很热？哦，那你怎么会找到我们这边来？那你坐得舒服一点，就前面都只有这样。然后我当时就觉得好安心，好安心。然后他就跟我说，那既然我们要开始，我希望先让你知道，就是一，我在所有咨商的过程里面，我会对你百分之百的诚实，我不会说谎。二，你在这边很安全，所以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事情，说任何你想要说的话。然后那时候就已经有一点 move 了，就是你知道，人在脆弱的时候，你听到有人这样跟你讲，你就已经有点啊，好感人。
可是我想打个岔，他说他百分之百诚实，那如果那个病人就第一个问题是，我长得真的很丑吗？那如果他真的不好看，他就会回说，哦，对。
我遇过这件事情，因为其实后来我们在咨商过程里面有聊到自卑这个议题，然后我其中一个议题就是 body image， 然后我的咨商是很喜欢说，你觉得如果你问我这个问题，我会说什么？他很喜欢问这个问题，然后因为后来我们变得比较熟悉了，我讲话就。我觉得他
把球丢回去给你，
对啊，很没礼貌。
可是他是在挖掘他心里面的那个，
我看，对，我就是那个我的那个铜墙铁壁很高的，就很难突破。
好，我可以说在我的理解里面，他为什么做这件事情，跟这件事情怎么样对我有帮助。因为当他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给出来的每一次答案都是否定的，也就是我很常否定我自己。所以比如说当他说，你觉得如果你问我你的工作能力怎么样，我会回答什么，我就会说，你也许会觉得我虽然有效率，可是我很具威胁性，你也许会觉得坐在这边的我太尖锐了，你也许会觉得我虽然有帮助，可是我很讨人厌，就是我会这样子说。然后他就会说，那你有听到你自己在说什么吗？这就是每一次当你问出这样问题的时候，你会对你自己说的话。所以这个是一个我另外额外自我探索的过程。可是回到刚刚那个，所以我们在自卑的这个议题上面，我们讨论到 body image， 然后他也问我一样的问题，那如果你问我我看到的你，我会说什么？那一天我心情比较好，所以我就笑了，就说啊，你就是咨商师啊，你一定会讲很正向的话。然后那是他第一次在所有的 session 里面，我看到他露出很严肃的表情，虽然他戴口罩，可是他真的就是笑意
发脾气。
抱歉抱歉，你的咨商师是男的还是女的？
是女的，
是女生。OK，
对，是女的，他没有发脾气， okay. 但我觉得他有点点忍住了。然后他就先听完我说，然后他就说好，但是我希望再提醒你一次 ，which by the way， 这。已经是我大概第六次左右的咨商了，他就说我要提醒你，我说过我不会对你说话，所以如果你期待我说出来的是对你的 body image 其实很漂亮，很符合你自己的想象，很是你期待的，我也说不出来。然后他就再额外的讲出他自己的见解，所以我觉得这个某个程度可以回答 Sam 刚刚的问题，就是他不会讲出攻击你的话，可是同时当然他也不会说谎去骗你说你真的不是他看到的你的样子，
就他也是会公平公正公开的
中立，
对，中立的。可是我就会有一点觉得，像刚刚我跟 Sam 就是你知道我们就是很 aggressive， 就觉得那他就没有再回答问题啊，他就是在把球丢回来。你会有过这样子的疑问吗？
我有欸、哦、那我有欸，我有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不是聊不下去了、
啊、
所以他就会开始说，那你觉得呢、嗯、
对啊
那你吸收到什么东西。可是坦白讲我不会那么 harsh 欸，因为我不觉得他是神，我不觉得他是一个 magician 可以突然之间解决我所有的问题。我相信他是人，跟他已经展现得很用力，他在用他所知道的方式来帮助我了，所以我不会介意他有没有办法聊下去的时候，又或者甚至是他没有办法回答我问题的时候。所以 to come back，我其实蛮相信你想要从 therapy 里面获得一些什么，它不是关于你去依赖一个人、嗯、然后觉得这个人会 magically 解决你所有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有点互信的过程、嗯、就是你们两个是伙伴， in order for her to solve your problem 你需要给她相对的诚实跟信任，她才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有啊，电影都有演，要是过度信赖咨商师的时候最后都会出事。
对啊，她可能就会打电话给你，她要跳楼自杀了、嗯，
不然就是会外遇
就是超多这一种。
所以咨商他哦，我不晓得这个我应该是要从一个科学角度来问呢，还是问你个人的经验的感受，就是你觉得咨商它是一种治疗吗？
哇、wow.我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来，我刚刚说我，然后他变成哇，
有有有，我想说哇，一个 segue，
我是讲一个很长的 wow 吗？我不确定要怎么定义治疗这件事、欸、
或者是说，你觉得你开始咨商了以后，在某种程度上说，当然他不是开药给你，他也不是。She's not a magician, like you said. 她没有完全。
我觉得我知道你想要问的问题耶、欸嗯。我觉得如果要讲，应该是她有没有治疗到你，跟一个是因为刚刚听起来对我来讲呢，我觉得听起来是这个咨商师是在帮你找出，比如说你不敢正视的自己，你最内心问题的根处，你看不清，她、嗯、去帮你厘清这个，透过你跟她的交谈。透过他反问你的方式去让你更面对你自己的问题所在，但是他有疗愈到你吗的治疗、对吧，
就是 OK， 你觉得他是真的有帮助到你，还是他只是一个安慰？ It's a placebo、
okay. 其实我觉得你们俩问问题有点层面上有一点点不一样，可是我先回答简单的，就是刚刚 Ariel 说的那个，到底这是安慰还是真的有治疗的作用？First of all， 每个人不太一样，可是在我踏进咨商室，甚至选择我要哪个治疗师的时候，我就很明确的说，我不要任何的安慰，这个就是我的个性，我不喜欢安慰，我不要你 bullshit 我说一切都会变得很好，就算它真的会变得很好。所以我觉得我跟我咨商师是有这个默契的。那既然有这个前提，他就不会只是安慰而已，可是同时他是不是只是不断的在剖析一些我不想要面对的东西，我觉得 yes and no 不完全正确。剖析的目的是为了解决一个我很想要解决但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mm-hmm. 那这个东西很多时候会关乎 again 我们刚刚说你要认识探索情绪，然后你才能解决跟消化情绪、mm-hmm. 那在你没有认识跟探索它的来源之前，其实你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mm-hmm. 所以 yes、okay. 过程当中我们会讨论到很多很难面对、mm-hmm. 甚至是你平常没有注意到的盲点，而且我要 highlight 这些盲点是我很有趣的发现，他们是新长出来的，很多是新长出来的，不是我原本就有的。所以其实我在踏进来这边之前、我以为事情会比我想象中的再容易一点、因为我已经有经验很认识自己。But the truth is， 我有隔了三四年的时间，完全没有去回过头来好好探索跟认识这段时间自己发生什么事，有没有长出新的情绪，长出新的 perspective， 导致其实他现在点出的很多盲点都是这三四年才新长出来的东西。Yeah, so to get back， 我不觉得他唯一做的事情只是帮助我们去碰那些很不舒服的地方。A matter of fact， 他会很尊重的说，如果你没有准备好要碰它、你不认为碰这个东西有效，那他觉得没有关系，他会把所有的选择全都交在你的手上，可是他会给予他的建议，就是听起来你讲的所有故事里面好像这两件事情有很高的关联，那等你准备好的时候，我会建议你好好的去想一下，因为也许这个是源头，然后也许我们可以从这边解决它、那回到最后的就是那到底有没有被治疗到，我觉得我有个超具体的东西可以说我有被治疗到、因为 again 回到阿云，阿云就是我非常深爱的外婆。
你是爱她比爱妈妈多、
我爱
你妈妈两个人一样多，
抱歉妈妈她爱你
我爱他们两个一样多。可是之所以阿云会出现比较频繁，是因为 硬要说原生家庭的话，是阿云带大我的，所以我妈比较陪伴我时间不会有阿云来的那么多，所以如果硬要说有什么影响，其实阿云造成影响是多一点。然后我们在聊到一些关于自我否定的议题的时候，他就会要追根究底说，那你到底第一次感受到否定，或是你从小到大感受到否定的那一些 situation 是什么。然后我这个人有一个很好的判断这件事情对我重不重要，就是当我讲出来的那个刹那哽咽，然后我开始哭，讲不出话了。
我刚也是想说看是不是会哭。
我就想说哦，应该有中。但是我最近觉得这方法好像失效了，因为我真的开始去 digging 一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我有可能是骗得过自己的。所谓骗得过自己，就是我的家庭没有不美满，我的家人没有不爱我，但我好像太想要拥有这个很好的 credit， 也就是我的家庭真的很美满的 credit， 导致当我需要说出一些他们在我身上造成伤害的话的时候，我做不太到。
真的、
因为我觉得明明我们那么爱彼此，甚至这里面还有一个因素是，我也不想要在任何一个场合，不管是私下还是在他们面前讲出来，因为我觉得这会伤到他们。正因为我知道他们有多爱我，所以如果我讲了，我好像就在指责他们。然后我有一个很好的例子，So 当我们在探索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摸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我讲了很多可能性，但我都没有哭嘛，就是我从小到大被否定的过程都没哭。然后我们那一次就有一点不了了之，他就只有说，那你今天回去帮我做一个功课，每当你感觉被否定了，或者是你在这两个礼拜里面你想起来任何一次被否定的时候，你帮我写下来。然后那么巧的结束諮商后的隔天，阿云来住了。阿云来跟我住一个多礼拜。我原本以为我写不完一张 A4 纸，我真的写了四张 A4 纸。
请问是双面印刷吗？
双面印刷，所以只有八页的字。
哇，好疯哦！
而且那个真的是当你
细名题吗？
细
名
题是12 PT 吗？
啊，写大一点，那16 PT， 但还是很写满。而且我真的觉得，我真心的推荐大家，你们如果有意识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会，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过程。有很多事情是你不晓得自己会被 trigger 的。以前你只会觉得说好气好气，我怎么觉得你们那么啰嗦，我好生气。But 当你真的写下来的时候，你才会从一个26个字的一句话里面找出来什么东西让你那么生气。所以我最后就 find out 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不管阿云怎么说怎么包装，我都觉得他在否定我。譬如他连告诉我衣服要怎么晒，我都觉得你又在否定我了，你不要教我怎么做。 But I think everybody gets it right，
就跟我先生一样啊，你就是一开始一直觉得好像他讲的所有事情全部都是在否定你， even 是赞美你都觉得something's not right，
一模一样。因为我甚至连那一天阿云跟我说，哎，你气色很好，你最近看起来好像没那么肿了，我都觉得说你干嘛，你干嘛要就是攻击我以前很肿
啊，对啊，你干嘛啊。我都气来了，又不是我妈。
right， 就是亚洲父母亚洲长辈很容易有这种情形。可是我觉得最大的不同是，我在这一个礼拜开始前，我觉得我的心理上是没有鼓励我那么做，可是在跟他对话的过程中，我有点意识到 It's okay to not be okay、就是我有很多时候我讲出来，在那个諮商室里面讲出来的事情，他会说这件事情你感觉怎么样，我很多次的答案都是我很 guilty。 他就说为什么要 guilty， 任何我的嫉妒，我的好胜，我的比较，我的任何黑暗面，只要我讲出来，我 follow up 都是我很 guilty。 他就说可是这是人之常情，连我身为諮商师都是人之常情，为什么要 guilty。 然后我都会说，因为我觉得我不应该有这种情绪，又或者我觉得一个完美的一个善良的人，他不应该有这些情绪。然后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试图 debate 这件事情可能是错的哦，就是我也许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在我们还没有 debate 出来一个所以然之前，阿云就来了嘛。然后我在这个过程里面气归气，可是我某一天就突然觉得好像没有关系，如果不是说这件事情没有关系，而是如果被这件事情气到了，我不用隐藏它，我就算生气也没有关系，我讲出来好像也没有关系。所以我那一天就真的很直白的在床上跟他说，阿云你为什么要一直否定我，然后好想哭。
你跟阿云 heart to heart 是不是，
我真的就这样问他。哇， 然后可是我讲出来之后我就超级 guilty、嗯、因为这个就是一模一样是我当初推敲的、嗯、我觉得我讲出来了我伤害到他了，然后我觉得他有点愣住了，因为我以前会发飙但是我不会讲过这种话，然后他就说我没有在否定你啊、嗯嗯嗯嗯，我就说可是有啊，因为每一次你不管看到什么你都试图告诉我一个更好的方式、嗯、你等同于就是在告诉我原本我没有做好这件事情，然后他就没有说什么，我觉得他就安静。最近的阿云我觉得他很听得进去话了、
嗯、阿云也变成熟了，
对，然后安静这段之后 It's not the end of story， 反正我们就开始顾左右而言他，然后我们就开始牵手啊干嘛干嘛，然后阿云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他会把他的手或者是脚伸出来，然后把我的手牵到他的手旁边说你看我的手好丑哦，嗯。And then I had an epiphany， 我真的是顿悟了那一个刹那，所以我就问他说阿云你为什么那么常否定你自己，嗯、就是其实你每次说你自己很老很丑、嗯、可是事实是所有我朋友只要在我的社群媒体看到你或看到你本人，他们都说你是他见过最优雅的老人、嗯、所以我不懂为什么你老是觉得自己很丑，其实你真的不丑，你很漂亮、嗯、这一次我真的讲出来这整个对话而且场面没有破裂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说 I think therapy is working、哦，我觉得有一些东西好像被改变了，有一些东西被 shift 掉了、嗯嗯、Yeah，
哇，你直接把最后一题回答掉了耶。
Well I think I might have more to share but like
对啦、yeah. 对啦，但就是这个故事我们可以后面再多分享一点故事，但是我有这一题是我现在看到这一题我其实有点想要问大家、嗯、就是在座的3位，就是你们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情绪，我没有办法说它全部都是疾病，因为我不认为所有的情绪问题情绪障碍都是疾病、嗯、但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地狱、
oh, yeah.
都有一个黑洞，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然后甚至会想要 like 面对这个情绪？
我也很好奇，
就是你有意识、嗯、就一早有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欸、没有没关系，不用硬要分享，
不用硬掰，是不是？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觉得你想讲就讲，不想讲也没有关系、嗯，对不对？
我觉得我最一开始有感受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20出头的时候，我们家开了一间店，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它有生理上的外显、嗯，因为那时候就是因为我是管账的嘛，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你看得到那个金钱的进跟出，然后你随时都要在担心说，假设我这个月这笔账没有进来，或者是我的业绩不好的时候，我下个月的支出要从何而来。然后那时候我就开始慢慢的发现，我会突然的没有办法克制自己的颤抖，就是他那个状态上来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克制，你就会这样一直你是身体僵硬的在颤抖的。所以我开始发现哦，原来这是恐慌症，原来我心里的压力已经大到，因为我当下没有觉得自己有这件事情，是到生理外显的时候才知道的。然后它大概为期了有生理现象的状态大概是3次，然后来就因为我们就没有继续做这间店了，因为租约很多的因素，所以就没有继续做了，它就减缓掉了。但是我近期就发现说哦，我的确真的会在有压力的时候是很外显的，就是例如像脸会跳动啦、嗯、就是颜面神经相关的。
什么事情会 trigger 啊？
压力，
你说脸跳动这件压力啊、嗯、就是可能我现在有一个工作我觉得它很重要，然后它对我来说是没有做过的、
okay.
我觉得是没有做过的东西都会 trigger 我会有这个压力、嗯、或者是说我没有 80% 以上的掌握的时候，因为毕竟我就是一个控制狂，我自己也知道，所以我有时候会适时的去告诉自己说哦，其实没有这么严重、嗯、或者是说我没有到像 Samantha 这样子会去做心理治疗或什么的，可是毕竟我就还是一个渔夫系列，所以我可能就是会透过跟朋友聊天啦，或者是说去庙走一走啊，我自己找到一个抒发的状态。对，我觉得这个是我近期的做法。嗯，
现在还会这样子吗？
会啊，我上个礼拜就跳了几下这样子、oh. 然后我就
意识到
这件事情。那嗯，我觉得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好朋友啊，有时候会打电话来啊，问说哎、欸、怎么样，然后或者是说我自己知道我需要沟通的时候，我就会去打这通电话。嗯，对，
嗯，现有吗？
嗯，还好，但我没有想要在节目分享，所以
好。
What about Ariel？
好赤裸哦，
也可以
选择，你可以选择不讲，你可以选择不
没有，我刚本来已经要讲出口，然后突然觉得哇，怎么要讲出口有点害羞，
是不是卡在喉咙、yeah. 要上不下的？
就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知道，有时候这种东西是你自己的理解，跟你今天把它讲出来，别人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就是完全两回事。但我最早最早有印象是在幼稚园，
很早
的时候、
欸，然后你居然还记得这件事情，
对，所以他对我印象很深，对。然后就是持续成长过程一直都会发生这件事情，就是也许就是会像是大人说的什么，可能就是个性比较敏感啊，或者是。whatever 什么抗压力太低啊，什么草莓族啊，反正这些我全部都有听过，就是
在幼稚园的时候，
所有大家刻板印象。
Because you're like a baby, then they were like really harsh.
那应该说幼稚园的时候，在国小的时候，这种时候你不太会把它讲出口，或是其实你的个性还没有那么鲜明的时候，有这些障碍其实是看不太出来，那你也不晓得怎么表达。然后可能到了国高中开始，你比较会表达了嘛，或是你开始。疑问又更多啊，或者是经验更多以后、你就会开始释出一些讯息，然后就会开始接触到，就是释出的讯息全部就被弹回来，就是所有你有刻板印象，所有有关情绪疾病的话，我全部都听过了。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也包括，当然是我觉得这是我跟我原生家庭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但是就是从对最早就是幼稚园，然后一直到 like 现在都一直会有这样子的状况。只是就是像 Sabrina 讲的，你越了解自己，跟可能活得越久，你越容易 catch 自己有这样的状况，或是有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也许会有一些比较 accessible 的方法可以暂时的解决这些问题。但是我自己是知道说，其实是有一个关卡是需要 like。坐下来，然后好好的
聊
面对他。对对对。
欸，可是我刚刚这样子听起来，我一直以来都有这个推论，就是我觉得很多人不太喜欢或擅长把这件事情给分享出来，是因为 lack of practice 练习。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它是当然不是在你不舒服的情况下要强迫你沟通，但是它是可以被聆听，可以被沟通。 however 我也不会很浪漫的说哦，只要你说就会有人听，因为我觉得在我分享历程里面，我只是因为天性爱讲，所以 I don'tIt's not good, but I don't sometimes give a fuck that 对面的人他是不是真的那么想要听，又或者他是 不喜欢这样子的话题，但我还是讲了 anyway. However, 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梳理自己是有一定重要性的，甚至你只是对着镜子你只是写字跟自己对话这件事情，当他越来越长的被说出口的时候，被 let out 出来的时候，他真的会被 normalized. And eventually, 说真的，他真的就是超级 normal 的。
可能就是现在很多人会推荐大家就是 journaling，我不晓得 journaling 的中文会是什么，但是就是你有什么想法就是 dump it out 写，就像你在写阿云的那个 A4 16字帖，就是反正就是把它写出来，那你不见得一定要把它分享给谁看，你可以就自己把它收起来，但 maybe 它会是一个方法，
没错，
来提供给听众，如果有需求的话可以捡去用，
捡去用吗？
那好，再回归到心理咨商的部分，那这个差别跟好朋友有什么不一样？ Like you can't do this with your best friends。
It's a very good question. 然后我目前能够感受到的是，我觉得 as a friend, 我们太常希望帮这个人解决他的问题了， which is out of kindness.但 eventually 我们可能得要发现每一个人的问题其实只有自己可以解决，那当他 reach out 的时候，可能陪伴才是最大的他寻找你的目的。所以我觉得咨商师他们就是在一个 proper 的 training 里面，很明确的让你同时感受到被陪伴，可是同时再三的叮咛你，嘿，这是你的问题，你得要想办法解决。 I'm here for you, 我陪你一起，但是你 eventually 都是要行动，你都是要自己解决这个问题的。所以我其实目前觉得这是最大的差别。
我觉得我想要多加一个内容是，有时候为什么没有办法跟朋友就是 share 这些事情的原因，是因为朋友很容易不是在一个非常中立的状态。
Yeah.
因为随便讲好，今天假设道德观，或者是今天有应该是说有一件事情，我觉得是跟道德观有关的。例如假设好了，今天我们的朋友被小三介入了感情，我们一定会臭骂那个小三，然后希望他可能下地
狱。好，
可是对，可是如果说今天是我自己，
冷静哦。
I mean, 如果今天是我自己的朋友去当了小三，我可能就不会说哦你下地狱，但我就会说我觉得这样不好，我觉得你可 以怎么样做，但我们不会说你不得好死这样
容易，
所以
当双重标准，
对，它是一个很双重标准的，因为毕竟朋友嘛，你一定会是往他靠的。所以像可能刚刚提说为什么不能跟朋友分享，因为他就不是一个最中立的状态，他有时候没有办法去剖析你那个最纠结的
问题点，真
的一个问题点。对，
諮商师他有在做一件事情，就是他是完全客观跟外来人的角度，所以很多我们下意识觉得很理所当然，本来就应该那么做的东西，在他们那里都不是那么理所当然。所以当有一些东西公式被拆解开来之后，Yeah, 我觉得那个才是諮商师他真正能够帮你的地方，去看破这个盲点，把最重要的那几个东西挑出来。
现在你諮商很贵吗？
很贵。
因为我老实说，我觉得这些什么灵性成长、什么自我发探索这些东西，其实都是很新的东西。就是其实以前就有，只是近年来它越来越被就是这个 awareness 开始发展，然后到现在大家会很公开的说，哦，对，我在见心理諮商师啊，或是我有在做什么修行什么什么。我觉得老实说他就是一个有钱人
的消遣吗？
有钱的人或是有余裕的人才能进行的行为。因为好，我随便讲一个什么 yoga retreat、
超贵啊，8000-10000的，
对啊，就是住很好的 villa、然后就是全没事就是在 yoga 跟 party 里面。那心理諮商其实也是算是在相似的范围里。那你觉得他真的是有余裕的人才能进行的吗？那如果是没钱的人呢，他就是穷，他要怎么进行心理疗愈这一块？因为我记得你有跟我提过说你以前也是从穷女孩一路过来，然后到现在你有这个能力，哦、so proud， 他现在有这个能力去找心理諮商。
Yeah， 其实我刚好上个周末才刚好见面一个前同事，然后我们也有聊到这件事情。那个时候他就说他对心理諮商很有兴趣，然后所有我觉得他所有问问题的导向都是希望我 agree 跟支持他去做心理諮商。可是我其实有个很重要判断要不要去諮商的点，就是如果你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去諮商，可是 eventually 你判断这一笔金钱它会在不久的未来造成你另外一个压力的话，那就不要去諮商，因为这个就是 totally not worth it。然后回到刚刚说心理諮商是不是很贵，心理諮商真的很贵，在台北市的价钱我觉得平均2000-4000是跑不掉的。
Hourly，
yeah， 一个 hour 2000-4000。然后2000的甚至在我这一次的搜寻结果里面还算是少见的，所以平均一个有一点经验的甚至是 reputation 比较好的都是2500-3000一个小时。那通常你如果情绪的问题比较急，他会建议你一个礼拜做一次，一个礼拜很多次是比较少见啦。那你如果比较有缓冲的时间，就是你没有那么急迫性的话，你可以两个礼拜做一次，但通常这个一个月仍然是一个5000-10000的额外开销，而且对很多人来讲真的是 not necessary 的。所以我也抱着一样的想法来建议，就是我认为它真的不是一个必要手段。如果你有非常急性的需求，你的确有健保可以选择的给付方式去做，但是它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治疗方法，是不是可以带给你很大的帮助，我也相信它是的。只是如果你没有这个余裕， there's no need 给自己这个压力，只为了要去諮商。而且还有一个必须要知道的是，諮商师刚刚说他是一个陪你一起解决问题的伙伴，所以如果你 expect 你去个三次，然后你的问题就会 again magically solve， 这不会发生。通常第一次的諮商都会快6-8次，所以你可以想象20000的成本就是压在那边。所以那个时候我给我的朋友，我的前同事也是一样建议，就是我不认为这个阶段的他如果只是为了要自我探索真的会需要去諮商。你有很多网络上的 article， 你有很多的书是 step by step 可以帮助你去自我探索的。所以 as a poor girl，我觉得在你没有余裕做諮商的时候，碰到的最大难关就只会是你不愿意做这件事。你不管是因为懒惰，你不管是因为不愿意面对自己，而导致你不愿意 step by step 的去做那些自我探索的功课。可是其实任何一个人，如果你愿意做，我觉得你就是能够认识到自己，你的那个程度不会比心理諮商师陪伴你还要来的差。你只是会 detour 绕一点路，然后花多一点时间而已。
那你在有钱去找心理諮商师之前会做哪些事情来疗愈自己的身心灵自我探索？
So old， 但是 journal
for real， 真的吗？
我真的没有办法 办法说更多关于 journal 的事情，应该从很好有个两三年前，就是我非常常就会开始在社群平台分享说我有了一个 iPad， 然后我每一个 weekend， 我每一天晚上我都在上面不停的写不停的写。 journal 我真的觉得它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就是你一刚开始会很别扭，你会觉得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写三小，
文笔不是很好，
而且我一刚开始 follow 的那个theory 啊，它甚至是要你写满三页 A4，
每一次写都要写满三页，
每一天
每一次都要写三页 A4， 然后你
可能
每一天
哪有那么多话想讲。
我一刚开始，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东西叫做 Morning Pages、嗯、它原本其实不是一个反省自己用的工具，它是一个在创意的 theory 里面一个 artist 分享的，就是你每一天你以为你没有 creativity、嗯、可是事实上当你逼自己要写到这个量的时候，以作家的角度来说你是有 creativity 的，你会绞尽脑汁把你所有可以 dump 的东西都 dump 上来、嗯、你写了越久你的 creativity 就会越丰沛，所以这个 theory 这个做法它叫做 Morning Pages， 就是你早上一起来、okay.你就要立刻做。为什么 Ariel 在笑？我先听你为什么
要笑。不是，因为就很像我们在考那个国文会考写作文的时候啊、
yes.
就是你每次要讲说我爱你的时候，哇，三个字写完不行，你一定要从今晚的月光好美，月色好美，湖水很漂亮、
exactly.
开始先把它拉得很长。
但是差别在于，如果你今天写的是自我探索的 journal， 我其实也用一样的 theory 下去写，那我不用担心 run out of creativity 的时候，因为我每一天都真的会有那么多东西可以 dump 出来。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写越多你就越会逼自己写出一些你原本没有在想的东西，你就会不得已 dump 出来一些很里面的东西、嗯、那下一步写完你可能就得要有一点勇气回头去看到底你都 dump 了一些什么、嗯、然后如果有一些是你真的很不熟悉，你很好奇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想的， then you really have to dig in。 我通常做法就是如果我真的 dump 到一个很极限，我发现里面有一个 thoughts 是我不太熟悉，可是它居然在我脑海里面，我隔天的 morning pages 那三页我就会再写这件事情、嗯、然后那三页它就会再带出一些更 internal 的东西，我再隔一天我就会继续写。所以我真的 no kidding， 我就是用这个方法大概做了一年两年的时间， it's very through， 我觉得那是一种找到定锚的感觉。我很常找讲定锚这个概念，就是
你是被 Aura 附身是不是？你一直在给我用一些文言文啊，我知道你的 journaling、
hey.
it's working、
oh, yeah. My therapist is working. No, but like 定锚，它没有很文言文，就是你在你的船，你知道你要把那个锚丢下去、嗯，你要定在海里面，就只是这样一次定锚。然后我很常讲这个概念，是因为我忘记在哪里看到的，应该也是某本书里面。它的意思是你每一天所面对的外界世界就是大风大浪，你就是像在海中央一样。你如果不知道你的锚在哪里，你没有定住，那你就只能随波逐流一直漂流。所以别人不开心，你就跟着不开心；别人suffer 就跟着别人 suffer、嗯、但是你的锚就是你的价值观、你的信仰、你的原则、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它在哪里，照理来说你不应该可以被外面这些大风大浪带走才对、嗯、所以我后来在 journal 的过程中，我觉得我真的是有找到我自己的原则跟价值观在哪里。
一定要手写吗？打字可以吗？
打字可以啊，但是、欸、说真的，我虽然这样子讲，但是我其实没有打字过、哦、我 until today 都是手写的，
练一下硬鼻子啦。
Yeah, why not?
我觉得也不错啊，大家现在都不会写字了，所以透过写字这
件事情、欸、而且说真的，手写你们眼睛比较不会伤。我跟你讲，你大清早一起来第一眼就要看电脑、
啊、
很伤欸，蓝光。我们现在听起来好老、哦、
所以你是写在 iPad 里面还是写在纸上？
我其实后来都写在纸上、oh, 可是我的 iPad 有个功能是你可以 scan 上去嘛，所以我一样会收在 iPad 里面、
oh, OK OK。
我其实真的在这条路上我觉得我没有碰壁太多、嗯、我最碰壁的跟最 struggle 的就只有我的家人还没有办法理解这件事情的那段时间。其实 even until today 我都觉得他们没有到那么百分之百的接受，可是我认为我们有来到一个很好的平衡点、嗯、就是我知道聊这件事情会给他们压力，但我仍然可以释出我现在状态没有那么好的讯息、嗯、然后他们也会用保守一点的方式来陪伴跟关心我。
刚有讲说你諮商到现在所产生的改变、
yeah.
就譬如说你跟你阿云的对话，那还有其他在情绪上行为上的改变吗？因为心理影响生理这句话是真的、嗯、我相信大家都认同吧。
坦白说我有很多的改变，从大概七周前我踏入諮商室到现在、嗯、但我当然不会 again 觉得有办法把所有东西都归功给諮商、嗯、但是我觉得这段时间我绝对是有透过这个练习的过程有比较觉察的地方、嗯、所以我其实当初踏入諮商室，我说是因 为有一点轻欲的倾向，但我可能没有讲得很清楚。我当时会有这个轻欲的倾向，其实是因为我现在的工作环境，然后我知道我来到了一个非常不适合我的地方，同时我的经验也告诉我，我真的没有做错。但是我记得我那时候一进去职场，是我讲说为什么我要来，我就形容说我觉得我很像开在逆向车道，可是我其实知道我开的是对的方向，只是别人他们开逆向了。当每一个人都在逆向的时候，我不得不怀疑自己是不是才是真正逆向的那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有点，我摸不清楚事实是什么，我有点喘不过气，所以我去寻求他的帮助。然后我觉得在这过程当中，很多的沟通既然是因为工作带来的不愉快，他当然就会从这些面向切入。但是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不愉快，至少在我身上，它都是很表层的反应，它的根源 again 回溯的是我很原始来自过去背景累积起来的一些 concept， 一些很 trigger 很像开关式的你会立即被点开的一些负面反应。所以我也许只是来到了一个特别喜欢用否定词，特别不是那么合适我的地方，导致我每一天都被 trigger。 但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这个过程里面知道说，嘿，我才是开真相的那一个人，然后我们可以怎么解决这些表面的情绪。那除了回溯根源之外，它其实就会有很多，我想一下要怎么说，它很像功课，但它不完全是功课。因为我的諮商师都只会说，我会想要建议你遇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可以想一下是不是真的是你的问题，还是其实你并没有那么大的过错。所以导致我会立刻有很强烈的盔甲放在我的眼前，但是我觉得很愧疚，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今天是一个完美的人的话，我不应该有盔甲挡在这边，我应该要完完全包容跟开放的接受这些东西。但这个时候他就会希望我去想几个东西：一，为什么我会有盔甲；二，如果如同我所想的，我今天是一个完美的人，我拿掉盔甲，现在这个情况会发生什么？我真的会如同我以为的那么开心吗？三，也是我们最常讨论到的事情，我每一个对于负面情绪的反应都认为他们不应该存在，因为我认为我应该要是完美的。那到底最后我如果真的成为那么完美的人有什么好处？ Again， 我会开心吗？我真的会得到所有我想要的一切吗？所以我觉得这几个问题，它在过去的七周里面，从我遇到事情会强迫自己几乎像是拿一个橡皮筋弹自己一样说，嘿，你要立刻开始想这些事情，到我觉得今天我已经是可以很内化跟很自然的知道说， OK， 我有盔甲是因为我需要保护我自己。我认为当我今天真的变得那么完美，我不会如同我期待的得到那么多的快乐， and it's okay。 那我现在做的选择其实就是最好的选择，我自己知道我仍在 prepare for a better opportunity，但是现在所发生的一切已经是最好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这个 mindset 它听起来很没有什么大不了，可是我认为它是让你每一天开心的 spectrum 会有非常极度转变的一个东西。也就是七周前，如果我抱着我只应该是完美的，我就是一个在开在逆向的车子，我开心的 spectrum 大概只有十分吧，就是我每一天真的没有什么动力，我很麻木。但是到今天，我仍然在一模一样的环境，我仍然会有一样的应急反应，我仍然会碰到一模一样让我没那么适应的人事物，但是我的 spectrum 是在90分，因为我知道我其实是有选择的。我选择每一天早上，我明明都会问自己，你真的要继续留在这边吗？我说对，那就代表我知道它额外的有一些 consequence 是我要背的，同时我也知道有些 benefit 是我一定可以拿得到的，所以我选择了我要待在这边。我觉得这是超级不一样的 mindset 跟不一样的结果。
十分到九十分的差别很大，You're just making sure that money's working， 因为很贵，你都花了那么多钱，总是要有一些然后八十分的改变。
I know, right？
但我觉得有花了钱，他自己也有做了很多功课，因为其实我相信很多人去做心理諮商，他会觉得没有效，或者是灵性成长的课程，他会觉得没有效的原因，其实都回归到 Samantha 刚刚一直有在讲一件事情，就是练习，
就是他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啦。
对，这件事情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你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自己不练习，你自 己不主动的去 dig in 一些事情的时候，他就只会在原地打转。
完全同意。而且其实在我諮商没多久之后，我就有一个也很 close 的朋友也去諮商了，然后当时我其实就有提醒他，因为我们是去同一个諮商所，然后我就提醒他说，其实同一个諮商室他不会接关系太紧密的两个人，因为对他们来说会失去客观的判断。然后我就陪他一起就是找了另外一个看起来也可信度不错的，可是因为这是他第一次的諮商经验，所以我就有发现里面会有一个盲点，是他可能每一次进去他都会抱着说 shit 就是2500这一个小时 I better make it work。 所以他第一次去他甚至抄了两张 A4 就准备说嘿，我喜欢什么我不喜欢什么，对，你应该要怎么对我，然后我要解决什么问题，
用力哦，
对，真的很用力。然后接下来的每一次他都会就是在有很高的期待，然后觉得说 Is this working? Is this not working? 就是你到底有没有给我我想要的。然后我后来就真心的建议他，我觉得这样子太辛苦了，而且其实我很担心当你没有给予你对面的諮商师足够余裕的时候，很有可能你也不会如同预期的得到你想要的事情，因为你太想要掌控这些，可是事实是你试图掌控一个不是你专业的东西， as 对面那个人他才是真的有很多东西可以 offer 给你的。So yeah， 所以就是 as also a reminder， 如果你有这个余裕，你准备好想要去了， then please just give a little space， 让对方去发挥他应该要发挥的 magic。
没错没错，就是给专业人士一点发挥专业的空间了。
没有错。
欸，那我可以快速问一下，这个你不用很 dig in 没关系，因为我觉得他可能会太 personal， 但是你觉得你的 triggers 都跟你的原生家庭有关系吗？不好说不好说。
我的，而且我的不好说不是不能分享，是 literally 不好说。我可以把原话完全跟你们分享，就是其实我在第二次的时候諮商师就有说，好，我们下一次开始就要来追原生家庭这件事。然后那时候就有一点
他会这样 announce， 这样不会太。
我的諮商师每一次，我最喜欢他的地方就是他都会跟我说，你今天要做什么功课，我们下一次会聊什么。我就想说啊，很好，可以准备，可以准备。
对对对。
那个时候，可是我给他的却不是很 positive 反应，因为照理来说我都会说好，没问题。可是我就有点的时候，他就说怎么了吗？我就说，因为我真心的不觉得我有受到太多原生家庭的影响。First of all， 我没有真的住在家里那么长的时间。And second of all， 我好歹过去十几年来也是有自我探索的。而很多东西，我很真心跟客观的说，我觉得跟原生家庭没有太大的关系。然后他就说，好，他理解，那没关系，今天先这样子。然后我那时候就回家还想说 ，shit， 要聊原生家庭，我 better prepare， 我就硬是挖一些其实没有感受那么深的东西出来。我就想说，你去那边要有东西可以讲，好像在 prep 我自己的 TED Talk 一样。结果我去了之后，我就只好还是很坦诚的跟他说，真的没有，就是你问了我很多问题，我很多的感受追根究底都希望导向原生家庭，可是我没有那么强烈的连接，我们都很爱彼此。后来他才跟我分析出来一个 theory， 我觉得比较有可能， which by the way again， 你的 therapist 不是 magician， 所以他不会像算命一样直接告诉你说，我跟你讲你就是怎样怎样，
啊，
不会，
不是哦，
他只会说，
我本来耳师会是易经老师，
身为一个身为一个资深渔夫，
开玩笑的啦。
算命师跟你讲铁口直算，拜托都不要听进去，他只是给你一个方向，
yes，
宇宙会有不同的运行，你就是听一些你觉得哦，我觉得这个东西对我有一点帮助，他如果觉得这对你没有帮助，请不要放进心里。
没错，你各位人定胜天，好不好？掌握权在
你
手上。
你如果不努力，
太表这样呀。
他跟你说你会中乐透头奖，你不努力，你不买乐透也不会中，
你不买乐透也没问题，啊。
That's right。所以大家全部今天听到说，哦，好像去买乐透，整个人就搞错重点了。
他在 wrong intake，欸，很会抓重点。所以他才给我一个推理 ，which 我觉得比较合理。他说，所谓的原生家庭，有的时候代表的不是真的只是家庭本身，而是你的成长背景。所以为什么那么多人喜欢聊原生家庭，是因为从你成长的过程，一个孩子要变成一个大人，他的认知能力、行为能力都是从他看得到的人身上学习的。而一般人在大多数情况就是看着他的家人，因为他们是陪伴你最长时间的人。那对我来说，我很小的时候就出国念书，然后我回到台湾之后，我也没有花那么多时间住在家里。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探讨的原生家庭，也许这个用词不太准确，但他仍然要探讨的原生 生背景，因为也许某个程度我一直在纠结的完美主义这件事情，它来自的就是因为我没有跟原生家庭有那么长时间的相处，所以我看不到人类脆弱的那面，我一直来都在外，我遇到的都是所谓的外人，而每一个外人只会 present 自己最完美的一面给我，所以对我来说，我不晓得一个人脆弱跟一个人示弱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一样是要从这个背景去 dig in 出来。所以 again 我猜家庭有很大的因素，但也许不是对每个人来说家庭都占比那么重，但是回归到童年看起来是有它的必要性。
童年听起来好像比较合理，
所以这个名字应该要改成原生背景，
我觉得好像比较合理。
Childhood traumaTrauma
Yes, see, 童年创伤，这就是一个蛮好的用词啊。
你看，讲英文我就听得懂了。
欢迎来到 ICR，
谢谢大家。
But yes, childhood trauma。
好啦，哇，我怎么觉得好像很想问很多问题？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是一个会一直不断延伸、延伸再延伸的问题。但是，好，一个问题总结，我不晓得他会回答多长或多短。大家想要离线可以先离线，好不好？但是我想要问你的是。你觉得身为一个好的諮商师是要是个聪明人还是要是个善良的人？
哇 This goes really deep。
好，离线，拜拜。
你们可能24小时回来之后我还会在那边
他会写三页写三页。
好，要不然你就先去写，然后你再扫描传到群组给我。
我目前有一个答案。
好，那你说。
我其实觉得他应该是聪明，应该说如果这只有二分法，
对，
我就觉得聪明跟善良的选项。我觉得他绝对是聪明人而不是善良的人，因为他的工作我是运用他的专业来协助到我，可是今天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过多情绪跟同理心的人是会失去判断力的，所以当他今天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我其实 assume 他同时会是一个很有同理心跟太过于想要帮助你的人，而不会见好就收。那我不确定这样对一个病患 quote 来说会不会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对，很容易出事的就是会是这种，
没错。而且 to go back， 我不是当初在挑选我说我不想要一个只会安慰我的諮商师吗？我其实猜想，如果他是一个太过善良的人，他很有可能就会过度的安慰我。
今天好像以一个初步认识心理諮商的阶段来说，好像都有回答到我的问题。
Awesome.
Thanks for sharing. 因为我知道心理諮商这个东西它其实很 private， 所以也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公开的分享，然后讲自己的经验啊，还有一些故事。所以 Thank you.
No worries. I'm a millennial, yo. So anytime.
希望今天这一集对于諮商好奇，或是在情绪控管不对，情绪疗愈上有遇到困难的，可以参考。但是再一次的强调，我们不是专业的心理諮商师背景，所以今天就是提供参考，然后欢迎大家，我相信网络上都有很多相关的资讯，强烈的建议大家去 Google 一下那个心理医生、諮商师还有精神科医师的差别，因为你要下对药嘛，就是要知道自己要去找谁。
Exactly.
今天这一集，
拜拜，
拜拜，
拜。